那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天真型的，他跟你没见两次面就把什么都跟你讲，肠子肚子都掏给你看，那就是一点都不挂虑的，很坦诚很豪爽，或许我们可以说憨直。好，那么这是个性，所以我们夫妻两个人如果慢慢相处久了，即使对彼此的个性应该稍微有摸到一点边才对的。如果你晓得他是这个个性，对他的某些讲话沟通某些特别表达的那个，我们就接纳就是了，不要把他当作他就是故意，或是他这样就是怎么样，不一定，这就是他的个性，这个就是有不同的类型，那会影响他的表达。那接下来呢，这是另外一个真正的以沟通的类型来研究的报告，我觉得这个报告不错，跟大家分享。它是用两个 axis， 两个轴向来探讨哈。那一个呢，我们叫做这个关系。那一个呢，我们叫做事物。那就是说，在讲话的这个 style 当中呢，就看你重心放在就事论事，还是重心放在维持关系，那就造成呢，那造成几种不同的讲话的这个 style。那其实呢，这样的研究开始是从哪里开始，知道吗？开始是从那个工商界那个研究那个 CEO， 就是那个可以当那个主管的人，他到底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成功的主管？那早期呢，对这个企业界这个主管人才的研究呢，早期有一段时间的理论，就是有一种成功的这个个性。他们要去把那种成功的个性，好，把一个很成功的研究他的 personality， 他的人格呢，那要分析出来分类，那这个可以让公司下一次在请主管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可以给他做心理测验，然后就给他做一些调查，然后最好挑一个有这种成功的个性的人呢来当主管，就以后就公司比较容易成功。那可是这样的念头慢慢研究发现呢，慢慢的后来就放弃了。可是在还没有放弃的时候呢，就分析出两大个性，一个就是做事的能力要强，就是这个处理事物的能力要强，这个积极齁，有头脑分析，这个有干劲。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能够把员工能够拉在一块，这个向心力很强，就是处理人际问题关系很强。那问题就是这两个是两个东西啊，那么这两个东西彼此之间，如果一个人是做事能力很强，那么处理人的很弱的，这个是不是好主管？一个处理人的关系很强，做事能力不强的，这个是好主管吗？还是两个都强的就是好主管吗？这个就造成几个。那这个研究的结果，最近用沟通来研究，我发现也有类似的情形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可以。结果发现呢，都不一定是好主管哈，要看场合。所以后来慢慢他们就。发现说这个哪一型的人或是怎么样，如果一个固定的类型常常都不通，因为整个市场的情形、员工的情形、工厂的问题常常有变化，那么你要试着变化来，所以慢慢他们就接受说应该有不同的 style 啊，不是固定哪一种人就一定会成功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势不两立型的哈，这种势不两立型呢，就是他强调呢，这个对解决事情呢，他很积极、很投入。而且很有能力，可以很快的把一个问题解决出来，他很有积极的建议的。但是呢，他呢在处理关系上面却很弱。那这一种英文呢，我们叫 aggressive。有的人要把它讲好听一点呢，就把它叫做 assertive。aggressive 这种情形就是说，他在什么时候好呢？当这个事情很重大，这个事情很严重的时候，而且呢在短期内要解决，不然这个公司有大问题的时候，家里也是一样，不然就有一个大危机的时候，需要有一个很 aggressive 的人，就是他很有干劲，他敢做敢当，马上就可以做决定，而且他的意见当然是很正确的人，然后来做。比如说像 啊，你知道那个军队的那个领袖一定要这种 aggressive 才有办法，因为在战场上，不可以在那边，哎呦，你今天肚子痛哦，哎呦，好可怜哦，那你到后面去好了。他说，已经在前面在打电话问说，你昨天收到你太太的信哦，家里孩子好不好啊？哦，没有时间做那个事情，这个时候就是你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你就给我跪下就跪下，给我趴下就趴下，你就瞄准就打，你这个是什么工作要交代，就根本不讲彼此的这个感情的事情要解决，像这样，所以看那个整个 background 整个环境的情形，有时候这个容易成功，所以很紧急很重要，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，这个需要一个很 aggressive 的表达，一个这样个性。那么在这个社会上竞争啊，像公司跟公司啊，或是家庭跟家庭之间，大家要在社会上要出人头地要竞争，需要这样的一个才会成功。我们要追求卓越，就是你要表现得比别的公司强的时候，需要有这样的人才有办法，他要很突出的表现。那另外呢，当在讨论的事情是关于真理的时候，需要有这样的态度。如果处理的事情是对不对，比如说你看那个OJ 辛顿那个法院那两个律师有没有？那个在法院的表现，那很明显就是 aggressive。对的。那这种情形呢，如果家里有一个先生是这样的情形，那么他可能事业会很成功。那在家里很多事情也可以解决，但是呢，他有他的后遗症。在公司也是一样，这个常常这个事情是解决的，可是解决完了呢，两个就破裂了。你看那个OJ那两个律师有没有？那个案子一结束，两个人就不能在一起了，因为在过程当中呢，互相伤了那个自尊有没有？哦，为了要争要抢，结果失去那个和睦，这个我把它叫做兔死狗烹哦。这个兔死狗烹用的是不完全原来的意思，所谓兔死哈，就是说那个大家的目标达到了，比如说去打猎对吗？哦，那个兔子抓到了，而且哈。但是呢，你的最好的同伴，你的走狗啊，也死了啦，也死掉了。那这本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利用别人把别人杀掉。可是在这里，我要表达意思就是说，工作是完成了，可是彼此的关系呢，也破坏掉了。以后在一起就没有原来那么好了。所以这个是互相的代价 ，aggressive 互相的代价。那么另外一种情形，这种人就树敌很多，因为他每一次成功呢，都一将功成万骨枯。旁边都有很多人给他踩下去，所以他才突出，对不对？才表现了他得到公司的奖励什么，他就是踩了很多人下去，大家心里面都很不高兴。那不高兴呢，有的人呢就会给他抱老鼠冤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暗箭难防。这种人呢，以后生活就比较辛苦，他要一直保持很高的紧张、很高的注意，否则呢，不久别人就会在别的方面呢给他搬回来。那在家里也是一样，像夫妻之间，如果有一个先生很 aggressive。啊，事情一定要听他的，一定要这么做。那事情是解决的，但是呢，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太太就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给他搬回来。那他就知道说，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 "You win the battle, you lose the war"。听过这句话吗？就是在家庭、在夫妻的关系当中，有时候你赢了这一场战争，但是你失去了大局。所以有时候赢就是输，这样你听懂吗？在某些情形下面，如果你发现你赢了，但是后来发现你们的关系是不好的，那可能你是输了，你没有赢，你只是赢到这件事情而已。可是对一个长期的来讲，如果说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并不是长期的夫妻的关系，他们只是在一起的同事，事情解决了，你赢了，到时候大家不高兴，拆伙，对不对？我到另外一家公司，或是你跟我主部人到另外一家公司，那是没有关系，这是我们叫短期的关系 ，aggressive 就比较不考虑。但是我们夫妻不是这样，是一个长期的投资，对吗？我们本来结婚的时候希望是这一生在一起的，所以那个关系的破坏，对将来日子那么长所带来的阴影，那个代价比这一次你赢，或是你对，或是把问题解决，有时候比起来你不一定划算。这个就是 you win the battle, lose the war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，很多人如果我先不讲完哦，问你们，很多人会以为第二种可能是最好。你们现在觉得第二种可能是最理想的举手有没有？那么， 这种皆大欢喜的这个特点呢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阿公要吃咸，阿妈要吃咸哈。那到最后呢，他煮了一条鱼呢，是阿公要吃的那边是咸的，阿妈要吃的那边是咸的，这样懂不懂？虽然两个人的目标差那么大不同，如果他有办法这样做，那这个最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叫皆大欢喜哈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那这常常需要很长时间的下功夫去脑力激荡。那这种呢，能够在产生的那个结果呢，是好处就是同舟共济。当一件困难来到最后是大家都觉得你要的都得到了以后，大家的需要都能够满足以后，大家彼此关系更好，对不对？而且不伤任何人，大家所要求都能够得到，那目的也达到，关系也好，这个越来这个越好，团队的精神越好哈。所以他团队合作，同舟共济，大家觉得这是我们在同一条船上，命运是一体的，因为结果呢是这样的结果。啊，它的坏处哈，像这样的，第一个就是缓不济急啦，因为这种东西啊常常很辛苦啊，要很长的时间，所以如果紧急的话来不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坏处呢，劳民伤财。有时候事情是小小的事情，你就坚持任何不管大事小事，一定要不管任何代价，一定要做到那个皆大欢喜的程度呢。有时候就是我们叫得不偿失了，就是付的代价太大，因为我们家庭要处理的事情很多，如果你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一定要解决到皆大欢喜，哦，我想你会很累，你会很累啊、哦。所以它不是什么都是最好的。那另外有一种呢，这个是很可怕，这是一种，它不是真的这样，它是一个策略，我把它叫做独尊策略。换句话讲呢，当一个人在大家有问题，大家意见不一样提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提出来说，这个我们目标就是要达到这个 collaboration， 他这样一提出来呢，所有人提出其他的呢，跟他比起来都是差一等，对不对？这个 collaboration 是大家，比如说你也吃一只鸡，我也吃一只鸡，这个叫 collaboration。 那 compromise 是只有一只鸡，所以你吃半只我吃半只，大家都有吃到鸡肉，那这个就矮一截了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呢，其实啊，他的理念呢，他是 aggression， 他是要唯我独尊，他是要他的意见要出来，可是他表外面的外衣呢是以 collaboration，就是大家都要意见要出来，到最后大家的意见都要通过，他是以 collaboration 的外衣，但是结果他一提出来，别人就不能提别的方案了，因为这个方案看起来是最好的嘛。这个当然我们就是用 collaboration 做手段，其实他达到的是把其他的 option， 其他的可能性呢，把人家压下去，因为比起来那个就比较差了，就造成其实是 aggression 不是 collaboration。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tricky， 一个技巧的运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谈到第三个，这个叫相忍互让。我想你们很多夫妻会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彼此的争执哈，对 compromise， 就是加起来除以二啦。好，所以像阿公没加咸，阿妈没加酱，那我们就是煮一半咸，一半酱，就是不要像阿公那么咸，也不要像阿妈那么酱，就是一半啦。那这个我们很容易知道，这个叫折中，或是妥协。想办法中间，那这种的好处就是让参与的人啊都觉得很公平啊，外面的人听起来也觉得很合理。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呢，他速战速决，这个都不需要花什么时间啊，只要大家同意，那就看你要什么，再加起来出一二，那答案就出来了，这个很简单。很多时候你看在买房地产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卖方跟买方的这个 agent 啊，这个卖方说20万，买方说16万，那个中间说啊18万啊，那这样很容易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不是太离谱的话，大家都觉得我提的是合理，不是乱开价的话，到最后常常就是用所谓中间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，知道吗？就是你也不要说多，他也不要少，就刚好中间切了就好了。那这个好处就是时间很快，看起来是合理的，因为大家都让一点，大家都得一点，不要让哪一方面损失哈。但是呢，这个坏处就是，如果什么事情都这样做的时候，但是有些事情不能这样的时候，就麻烦了。像对或不对的问题哈、哦，真理的问题，像这样你就把它加起来除以二，就等于和稀泥了，就失去那个原则。所以这个 什么都用会产生这个困难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偷懒卸责，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是重大的问题的话，大家好好的花时间去辩，好好的来争，可能会争出一个 collaboration 最好的结果。但是现在大家就省了，就是说反正就是现在出一个那个答案也出来，那个答案就变成是你不用头脑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看问题，如果你们两个已经讲好这个是最好的方法，那将来你们彼此之间要达到真的最好的结果，那个 collaboration 的机会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坏处啊，这个偷懒懈怠。另外就是投机取巧哈，那就是去找便宜的路出来就是了。第四个就是这个躲在这边角落的，有人也会以为说这个最不好，你看事情又解决不了，关系也弄不好哈，这个我们叫 avoid。它是以躲避的哈，那我把它写成与世无争型的。那这种的好处，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彼此沟通的困难的好处，就是顾全大局的。如果说在目前这个情形下面，不管我是要跟你势不两立，或是要皆大欢喜，或是相忍互让，结果对方都不高兴。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形，彼此的关系已经在很 shaky， 但是关系很不好的时候，为了不要恶化，有时候就只好我们叫做先按兵不动，知道意思吗？那在他不跟对方理论的时候，其实他并不是不处理，他只是希望先缓和一下，他争取一点空间，争取一点时空。那他暂时采取的方法就是这一个 avoid， 就是避开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他是要争取时间哈，就是说他为了多一点时间来想，时间太短不容易想得比较周全，他为了要想周全一点，所以他争取这个时间来深思远虑。所以当他在想的时候，他就不跟你吵，也不跟你辩，他其实他是在好好的来思想他争取这一个时间。那另外呢，这个与世无争呢，他最主要呢，他是看事情啊，比如说这个芝麻小事齁，就不跟他争了啦。有时候我在劝父母，常常我就是会劝，像父母在孩子十几岁的时候，我跟我讲，哎呀，一大堆问题啊，穿的裤子那个尺寸不对啦齁，那头发拨的那个样子也不对啦齁，那好像又有抽烟啦齁，那好像又去跳舞啦齁，讲了十几个问题啦。那时候怎么办呢？你看你没有一个对这样。那我就说好，那你现在你跟孩子的关系已经很不好了，那我劝你，你要在这些问题当中，你要挑了，你要排哪个问题你绝对不可以忍受的，哪一些其实是只是你不高兴而已，并不是那么严重的。那为了要维持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，而且又要解决他的问题，你最好吃药的问题可能你要坚持，那裤子宽一点你可能就要不跟他吵，这样懂吗？你不要小事也吵大事也吵，那这个你们两个一见面就吵，关系就坏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婚轻重缓急，你知道为了顾全大局，你知道这个时候吵下去的话更糟糕。当在小事把关系吵坏，到大事的时候就没得吵了，他已经不跟你商量了，跟你完全不听你的话了，所以你损失的更多。在这样的情形，某一些事情看起来你好像就让了，知道吗？也不跟他争，也不什么，就不讲话了。其实你用的方法，你只是顾全大局，你为了那个大的，你宁可小的，就是不去处理。所以这个我就称作轻重缓急。那么这一种与世无争型的，常常会给人家带来一个不良的印象，就是这个人呢没有 gut， 对不对？没有胆呐、不敢表达意见，不敢什么，这是给人家批评。有时候说这个人笨啊，所以他什么都讲不出来嘛。你看看，一有问题，别人一讲话，他就讲讲，他就不讲话了哈。所以就当作他是无谋，要么叫无勇，要么叫无谋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所谓一世中都不讲，都不表达的呢，其实呢，他是积极会议啊，他就是知道自己理屈啊，知道那个就不讲最好的，都没有意见啊，这个不表达出来。那还有一种就是让人家以为家里很好了， 有一些家庭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在家里是吵得要死，可是一到教会呢，就是头发梳得很好，西装也穿得很好，还手拉手来做礼拜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作粉饰太平。那其实两个人是关系很不好，现在刚好有个客人来住在家里，就说以后再吵，真的不要吵。那这个就是暂时看起来与世无争啊，即使那个只是粉饰太平而已，问题没有解决哈。最后一种就是关系维持得很好啊，但是呢事情呢就没有办法解决的，这个他自己的意见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出来的，这个我把它叫做言听计从。
什么意思？
很好像很温柔，很听别人的齁啊，关系都很好这样。第一个可能就是他是刚才我讲的勇于认错齁，他已经知道自己理屈了，所以他当然就是早一点下台阶比较好，不要那个越久越描越黑齁。那有的呢他是用这个来钓大鱼，我们叫做略施小惠型齁。那个很多太太这个用得很好，所以他当基督徒的太太也不会太吃亏的，因为圣经说这个太太要顺服先生，那这个太太就是真的知道这样做，顺服先生，在小事上顺服先生，在大事上他有办法让先生从心里面就接受他的意见，这个是高干的，对，他是略施小惠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以和为贵，他是认为这个家庭的和睦彼此的关系最重要，所以这个事情听先生的没有关系，这个他是在珍惜那个。那有的是真的是可怜啊，因为你要有意见啊，他就打你齁，所以这个怕打，所以就委曲求全的也有，看起来很乖，其实不是很乖啊，一肚子气齁，但是呢这个家里要好，那就是等到孩子长大再说齁，那就忍耐的，也有这样子的。那另外有一种是诈败齁，他是假装是淑女齁，即使他背后有绝招，等你往转过去的时候，啪一下打过来啊，你就招架无力哈，一剑让你就致命哈，还有这样的哈。最后一个我把它叫暴殄天物，就是说，如果真的一个夫妻之间，他其实有意见，但是他已经习惯什么都听哦，关系都很好，让先生也很高兴。可是即使先生不是什么都对，有些事情其实太太比较对，在这个时候就浪费太太的这个头脑的，我这叫暴殄天物哦，很遗憾。本来两个头可以有很多意见可以提供互相纠正的，但是由于已经养成这样，先生很 aggressive， 太太如果是很 submissive， 这个夫妻也是很幸福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很有意见的先生跟一个很温柔很体贴的太太，这个配合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大吵架，但是只是很可惜有一个头没有用，就是放在那边而已，这个是很遗憾的哈。好，那么今天呢虽然跟大家介绍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由于性别的不同，由于个性的不同，由于在处理事情跟处理关系上面大家偏重的不同，造成这样各式各样不一样沟通的类型，那希望我们彼此在互相关系当中对这个类型有了解以后，由于类型的不同造成的误会跟造成的痛苦，我希望能够减少，那彼此的了解能够增加。孔子说，如果你能够察言观色的话，那人就躲不掉了哈。人言收灾，那个叫收，就是躲不起来哈。那圣经说，耶稣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存良像鸽子。那灵巧像蛇，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像这个最后这个沟通的类型，你要会灵巧的运用，千万不要一成不变。有很多人呢，他用 aggressive 惯了，他在公司 aggressive 很成功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带回家，不管大事小事，不管对太太，不管对儿子对女儿，对十几岁的对两岁的，都一样的 aggressive， 这个就叫做一成不变啊，但是坚持只有用一套，这样就不好，应该有变化，像圣经讲就是灵巧像蛇，但是心里面要单纯哈，外面的表达那个 style 可以改变，看情形来改变，但是里面的心应该不是这样变来变去，是单纯的，那就是灵巧像蛇，纯良如歌。好，这样我就讲到这里。 我们做个祷告，如果待会儿大家有意见或是有问题，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哈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上帝，今天晚上让我们有这个时间，大家可以聚在这块，可以对这些学者们他们的研究，我们有一些学习。啊，我们为今天来的每一位夫妻来祷告，有心来这里，应该有一个期望。借着这样的研究会，我们夫妻的关系能够更和谐，夫妻彼此沟通能够更愉快。请求上帝祝福我们家的心愿，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听所讲的，对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参考的价值，帮助我们。有时候我们听了很多，我们也知道很多，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做不来，就上帝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跟勇气，来把我们所听见的，我们觉得很好的，真的可以融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这样我们来参加这样的研究会，就不会浪费，或是突然增加知识而已。谢谢你，待会我们还要有一点茶点，求上帝也跟我们同在，大家能够聊得很愉快，让我们回去的路上一路平安。这样跟你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听了本录音带之后，是否有兴趣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？请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联络。您对本中心是否有什么建议？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。天地中心在美国的电话号码是909-860-3797，通信地址是 PO Box 640 Walnut California 91788-0640，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是04-461-7812，邮政划拨号码是D2208-7850号，许成英。谢谢您收听本中心之录音带，愿上帝祝福您的人生更加美满幸福。